请大家看我们的周报的第五页，第五页有我今天的讲道大纲以及讲道目标。今天的讲道呢，我期望我们能够借镜于利百加的人生经验。什么样的人生经验呢？就是他跟他的孩子、跟他的丈夫的互动关系，以及他跟上帝之间的互动当中呢，我们来学习如何去抓住真正来自神的祝福，也学习如何放手让神在家庭中掌管这个家庭，然后呢，能够进一步的学习到我们能够在因着这个家庭可能产生的冲突或者挫折，在其中呢找到生命的盼望。今天的要看的两段经文分别在创世纪的25章20到28节以及27章的41到46节。因为经文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就不读，而我改采用我为各位归纳其中的大意。我已经把这两段经文不仅归纳出，而且做成了大纲。很快各位就可以透过这大纲了解今天要讲到的核心经文。第一段经文在创世纪25章20到28节，讲到利百加初为母亲的一个经验，讲到这个家庭的建立。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就介绍她的娘家的历史，然后呢就介绍她怀孕的过程，因为她结婚之后呢有20年是处于不孕的状态，她的先生以撒为她祷告，祷告之后呢，哎，神就使她怀孕了。但是怀孕的过程非常辛苦，因为怀的是双胞胎，两个儿子呢在她的肚子里面呢争执争吵，她就求问上帝，结果上帝就讲出了这两个孩子未来的命运，讲到这个大的将来会服侍小的，这两个孩子会成为两个国族。后来这两个孩子出生，老大呢哇，浑身是红色而且还有毛，老二呢雅各抓住哥哥的脚跟出来，然后接着描述这两个孩子的成长有明显的不一样。老大是阳光少年，喜欢在野外活动，喜欢打猎，弟弟呢是个标准的宅男，喜欢在家里呢安静坐的思想。然后我们就发现爸爸喜欢老大，妈妈喜欢小儿子，因为爸爸喜欢吃卤味跟烤味，妈妈喜欢有人跟他交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孩子的成长呢已经呢造成了家庭的一些破裂。接着第二段呢是在27章的41到46节。这一段圣经呢描述一个悲惨的世界。妈妈协助小儿子骗取了爸爸的祝福，爸爸对长子的祝福。以致呢这个老大以扫知道之后呢决定了，他做了一个决定，等爸爸百年之后我要把弟弟给杀掉。结果被妈妈知道，妈妈就立刻想到一个对策，就告诉了弟弟雅各赶快离开这个家庭去投奔他的舅舅，就是妈妈的哥哥拉班。妈妈说为什么一天之内要上吊两个儿子呢？因为如果哥哥杀了弟弟，那么哥哥的杀人罪呢会被提出来公审，而他因为有这个杀人罪他也会被杀死，所以有可能一天之内的两个儿子都报销了。所以他赶快要求儿子离开家庭，而且呢还想了一套说辞来骗他的丈夫以撒，说这个长子的媳妇啊令他感到心烦了，所以希望雅各呢回到老家。其实老家有多远呢？老家的直线距离啊就是巴旦亚兰跟这个别士巴呢相距650公里，但是呢平面道路呢可能将近要1000公里。各位弟兄姊妹，1000公里有多长？就是你从新竹出发啊，绕台湾一圈，再继续走到台南啊，用走的哦，很远啊，很远。所以这样子，哥哥绝对杀不到弟弟，弟弟可以保存。他就说，等到事件平息过后呢，我会找人把你找回来。结果没想到，这是天人永隔。妈妈这样一讲，这一家人从此就再也没有 团圆过。这两段经文的关键人物都是这个妈妈利百加。可是这个家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非常完美的结合，到最后却发展出一个悲剧性的分裂。如果你去看创世纪24章，你会发现这就像电影一样，老爷亚伯拉罕为了小主人派他的仆人呢去为小主人娶亲，而这个仆人呢就回到亚伯拉罕的老家巴旦亚兰。那这在回家这个整个选媳妇的过程精彩绝伦，只有电影这个连续剧可以相比。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位媳妇，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利百加。哦，她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可以说是所有的未婚男性梦寐以求的女神啊！如果你想娶就要娶这样子的女孩子，圣经怎么形容她呢？创世纪24章16节说，她容貌极其俊美，哦，已经具备女神的第一个条件。等到你看到她的个性啊、行为啦、表现啊，哦，她这是女神的结合，女神的结合就变成神力女超人了啊！你会发现啊，这位利百加呢，拥有什么？拥有像张君宁的那种聪慧。张君宁知道是谁吗？就是女神啊。她有林志玲的甜美啊，林志玲大家也知道哈。她还有蔡依林的活泼啊，她有郭雪芙的那种亲切跟温暖啊，还有杨紫琼的身手啊。杨紫琼是谁？杨紫琼就是《卧虎藏龙》的女主角。好，这些人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就 Google 一下啊，这显示你太落伍了，对女神都不了解。这些女神的优点呢，集合在利百加的身上。各位弟兄，各位男士，要找老婆这样子的妻子，夫复何求？但是呢，被以撒抢走了。好，以撒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来看看这位利百加的老公以撒。哦，他也是很多女性梦寐以求想要嫁的对象。他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高富帅。啊，娶了白富美啊，高富帅。他是不是高？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你看他的个性，个性很宅，好，有点宅，但是呢，非常的温和、宽大、容忍，从来呢不跟人家冲突，不与人相争。很容易去饶恕别人。当他挖出一口井之后，各位，井啊，水井对当时人来讲就是最重要的生存的依赖。井挖出来，结果呢，其他族群的人把他抢走了，他就说啊，那就让给你，那我再去挖，再挖又被抢走了，连续一直挖都被抢走，他都不在乎。会有钱，有钱到这个程度，你买了一台Benz500的，结果你隔壁的邻居看不错就把它抢走了，你说啊，那就让给你啊。你再说啊，没有车子了，那我再买一台 Porsche 的休旅车。哎哎，后面邻居的看不错又把它抢走了啊，我再买一台 BMW 的啊，也是520的休旅车，又被抢走了。然后再买一台保时捷啊，又被抢走了啊。你说啊，没关系，都给你啊，都给你，我爸爸有钱啊。富有，他富有到这种程度哦。这以撒是这样的人。还有他的优点非常多，他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他没有花边新闻，他对配偶忠心，一生就只娶一个老婆，老婆死了以后呢也没有再娶，不像他的爸爸哦，有好几个，也不像他的儿子啊，也有好几个。他一生呢对配偶忠心。哦，各位姊妹，这样子的弟兄，这样子的老公，又夫复何求？事实上，这两个人呢，身家都非常清白。事实上，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啊，利百加其实应该叫以撒叫什么呢？叫堂叔，因为利百加的爸爸的爸爸是拿赫，跟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是亲兄弟，所以呢，雅各其实有点依据吧。如果他的妈妈不是利百加，他跟拉班应该是堂兄弟。但因为妈妈是利百加，利百加是拉班的妹妹，所以他只好叫拉班舅舅。雅各人又娶了谁？又娶了舅舅的两个女儿。所以他们亲戚关系是非常近。 那你说诶，他们不是三等亲吗？三等亲怎么可以结婚呢？哦，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在社会不一样啊。那时候的游牧民族社会人口非常少啊，他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血统的问题啊。而事实上，亚伯拉罕的弟弟拿赫娶了拿赫的弟弟哈兰的女儿叫密加啊。啊，密加的弟弟有一个叫罗德，就是后来亚伯拉罕去救的那个罗德。所以你看，这家庭关系非常复杂啊。你们听了也是一团浆糊，好，没关系。今天的重点呢，不在家庭关系，在这对夫妻。照理来讲，以撒和利百加的结合，既然有上帝的带领，这是天造地设啊，这是天作之合啊，这是门当户对，家偶天成，又有神的引导，又有神的祝福。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最后会破裂？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夫妻同床异梦，相互欺骗，亲子呢各自偏爱，也相互欺骗，然后子女呢骨肉相残，兄弟阋墙，最后儿子离乡背井，投靠亲人，然后天人永隔啊！你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奇。而且这两段故事，我现在要请问你们啊，因为圣经没有写这两段故事中间到底隔了多少年。那我要问你，这隔了多少年家庭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啊，也就是说，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几岁了？他几岁？我们常常会被一些话所误导。雅各在拉班家很辛苦的工作，你都会发现诶，他好像画成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很多画家画雅各在亚伯渡口跟天使的摔跤，那个时候他已经在拉班家待了20年，然后要回乡的过程在渡口摔跤，我们看见那个摔跤的那个雅各啊，年轻力壮啊，对不对？英勇这个善战啊，事实上是错了。雅各跟天使摔跤的时候已经几岁了？我先讲结论，95岁了。这不可能。好啊，这换句话说，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几岁？75岁。他已经是欧氏宗亲会的标准成员了。谁是欧氏宗亲会的？欧基上跟欧巴上啊，不是欧牧师的家族啊。然后呢？会让你更惊讶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如果雅各75岁离开家，请问他妈妈几岁？圣经也没有讲，但是很容易呢就推测的出来，妈妈不孕20年才生了雅各。好，那么爸爸至少推测出来，爸爸是40岁的时候娶了妈妈，60岁才当爸爸。40岁的以撒娶了几岁的利百加？我们姑且推测25岁很合理。好 ,25 岁嫁进来 ,45 岁当妈妈。儿子75岁了，请问妈妈几岁？120岁。哦，太厉害了。有一个125岁的欧巴桑，脑袋这么清楚，眼睛这么明亮，好，决策这么干脆。不可思议。好，现在你要问了，我说老师你怎么推测的啊？他是75岁，其实圣经没有写，但是呢我们从创世纪20几章到40几章的蛛丝马迹你可以算得出来。我是怎么算的呢？我是算的从约瑟的年纪算出来。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啊，这很清楚的有写到。那么约瑟几岁当了宰相？约瑟30岁的时候当了宰相，41章46节写的。约瑟几岁的时候跟父亲还有哥哥们团圆？39岁，因为他经过了7个丰年，又经过了2个荒年，啊，就39岁。39岁的时候呢，爸爸带着全部的家族的人来到了埃及，跟约瑟团圆，而且在约瑟的带领下去见了法老，他对法老讲了一句话，47章第9节，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爸爸130岁，儿子39岁，请问爸爸几岁生了这个小孩？哎，青少年，这么简单，不要再拿手机算了。130减39 ,91 岁。91岁的时候生了第12个小孩。好，前面有10个哥哥一个姐姐。这91岁是在他的哪一个阶段？就在拉班家的后期。拉班家的后期。那么他就经过了几年他才离开拉班家。他用了多少时间生了前面的小孩，我们可以推算的出来。也就是说在这20年当中，前七年他就是不断的工作，然后第八年开始他才生小孩。拉班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他，这两个女儿又分别带了一个使女来做他的妾，这样子交叉交叉轮流轮流轮流轮流，然后竞争竞争竞争，用九年的时间生了十二个小孩。我仔细的精算过，因为第一个这个大房是连续生四个，所以不可能九个月九个月九个月这样算，一定是一年一个一年一个。可是呢，二房看到大房生了四个，赶快把自己的妾啊，自己的仆女给他当妾啊，又生了两个。大房看到二房的妾生了两个，又赶快给自己的使女又给他，然后又生了两个。好，然后最后呢，最后才是这个最爱的妻子拉结，就生了约瑟。就在约瑟出生之后，雅各向他的舅舅拉班说：“我要走，当然你给我我的工价。”结果他舅舅骗了他二十次，他呢就开始养羊。他用一种非常特别的胎教法，他要怎么样养到这么多羊？我们要知道，他离开舅舅家，后来跟哥哥相见的时候，他竟然能够送哥哥200只山羊、20只公山羊、200只母绵羊、20只公绵羊、30只骆驼、母牛40只，一共550头。他怎么那么有钱？所以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呢去养羊、生羊。在养羊，然后多到一个程度呢，去跟人家换驴子、换牛、好换骆驼，然后变成大户。好，我估计最少也要四到五年的时间。好，我们压缩到四年，也就是说91岁生了以后，四年以后离开，95岁离开，那他又待了20年，请问他几岁到拉班家？75岁，就这样算出来了。好，各位，你现在可能是一团浆糊了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回去听录音档啊，慢慢算，你算得出来。好，总之这个数字呢是接近啊现实的数字。如果他75岁，我刚刚讲了，那利百加这位妈妈呢就是怎么样 ,120 岁。天哪 ,120 岁还在掌管这个家庭。你看见他的反应多快速，他一听到爸爸要为长子祝福，马上他就说卤味我来做。哦，他可以知道丈夫的口味，而且他也知道儿子做出来的口味是什么，所以他的嗅觉没有丧失，他的手脚呢非常的利落。然后还有哥哥要杀弟弟，他第一时间就接获情报，就表示在家里呢他已经平常就在布件，任何蛛丝马迹小道消息都立刻到他的耳中，所以他就马上呢就处置，然后当下呢当机立断，策动儿子呢投奔舅舅拉班的家。就算是在1000公里之外呢，他也知道是一个安全之处，最后再编一套谎言来欺骗隐瞒自己的丈夫。那我们看见这个以扫呢，不是以扫，这个爸爸以撒呢，哦，实在是宽大到一个程度了。哎，就这样相信了。然后呢知道儿子骗了他，哎，也没有生气。就像那个双逼的车子被人家抢走了啊，他也不会生气。一个人宽大到这种程度，这时候以撒已经几岁了？很简单啊 ,75 加 60,135 岁了。难怪圣经会说他怎么样，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事实上他活了多少岁呢？他活了180岁，是他的祖孙三代里面活最长的。也就是说这位宅男弟兄，因为呢他不与人家争执，他一生呢活得很长。 好，现在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不对？父母亲各自偏爱一个小孩，然后呢，妈妈了，弟弟了，这个雅各呢，欺骗了爸爸，欺骗了以撒，啊，妈妈利百加呢，也协助欺骗，而且向雅各献祭，骗取了这个家长对长子的祝福，然后再送走了雅各，又对亚瑟编以撒编造了这个假的理由，然后策动了以撒呢，逼走了雅各。各位弟兄姊妹，到底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这家里最后变成这样子？我读这段经文呢，我最后的感受是如此。上帝呢，其实给了他们呢，都非常非常丰富的祝福，也就是说，他们身上充满了优点。但是呢，我们发现，当一个人的优点长期的没有经过上帝的修剪、更新和改造，优点最后会变成不是红药水，优点会变成什么呢？优点会变成弱点和缺点啊，会变成弱点和缺点。你看看利百加，利百加非常精明，可是她用她的精明来欺骗她的丈夫，她非常果断，可是她把她的两个儿子分开了，最后生离死别，可见她需要再造。以上呢，非常温和，可是温和到一个程度了，他失去了他作为家长应该有的肩膀，啊，没有承担力，他害怕冲突，所以表面上是退让，事实上呢是害怕冲突。他非常安贫乐道，不算贫了，应该说知足常乐，安于现状。可是这种安于现状呢，变成什么？变成常常用食物来决定属灵的政策，也就是说他重视胃口，过于重视属灵价值的判断力。所以有人要请你吃饭，要谈大事的时候，你要小心啊！要太好吃的结果了，哎，你很多话都会松口，很多呢，很多防线呢都会怎么样，都会松懈。所以为什么好，我们这么喜欢吃饭？因为吃饭喜欢谈事情啊。所以当这个家长他重视胃口到一个程度，最后他失去了属灵价值的判断力。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家是谁是真正的在经营跟掌权的人？利百加，是这个妈妈。这个妈妈，我们发现这个妈妈真是非常的智慧，也非常的果断跟勇敢，可以这么讲。雅各呢，一生呢，其实应该说，以撒他的一生呢，经过上帝的修剪的这个和改造的这个程度呢太弱，所以他的优点被误用了，以致成为致命的缺点。他身为一家之主，可是他完全缺乏承担力。他从小呢，父亲对他的保护太多，用退让呢常常代替了冲突。事实上，他是一个缺乏磨练的人。反而这个妈妈，你看利百加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从小呢，从少女的时代，就差不多你们这个年纪，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养牲口、打水、管理仆人、操作家务，然后最后呢，还离乡背井。哦，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他在离乡背井的那一侧呢？哦，实在是啊，令人叹为观止。哦，他不仅处事能干，他打水啊，照顾牲畜，他待人大方，他慷慨啊，乐于助人啊，又温暖。所以你看，他漂亮、温柔、善解人意，个性大方、乐观、聪明又强健。最后呢，他做事干脆。当这个亚伯兰的仆人给了这个聘金，然后呢，又跟哥哥跟妈妈谈过之后呢，他哥哥跟妈妈就担心以利百加会不答应啊，因为你是收人家的聘金啊，就问利百加，利百加只讲两个字，哦，希伯来文只有一个字，就是什么 ？I go， 你去不去？就是你嫁不嫁 ？I go， 他不是讲 I do 哦 ，I go， 这个老公呢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脸是圆是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说 I go， 他就去了。你看看这个姊妹，她有多么敢于 勇敢于冒险，这样子充满了各样子优点的一个妇女。所以你看她的人生，独立自主，刚强自信，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她要掌握一切，事必躬亲，而不肯放手，就是因为她不肯放手，上帝的计划一直没有展开。上帝的计划在什么时候展开呢？雅各离家，这个妈妈呢不再能够掌握这个小孩了，而且呢一点都不能够去影响这个小孩了。这个时候上帝的计划才开始，让雅各呢在舅舅的家里呢啊娶了两房两妾，这四个人呢轮流呢帮他生，最后呢生出了十二支派。这个十二支派呢才有了以色列族历世历代的子孙。如果这个妈妈永远抓住雅各，让雅各呢就变成像爸爸一样这样子宅男，上帝的计划没有产生。而我们看见雅各因为很像妈妈，所以他也是凡事必要力争到底，绝不服输。他这样的个性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他最爱的儿子约瑟被卖之后，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哭，没有任何的措施，就是哭，一直哭，因为他完全无能。可是他却不知道，就因为他完全无能，他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到约瑟。约瑟去了埃及，做了管家，下了监狱，做了宰相。因为有他做了宰相，所以呢为雅各一家一个家族最后预备了逃生之处。上帝的计划是在这个时候展开。雅各是在埋葬了他的爸爸，他是120岁的时候埋了爸爸，而约瑟是在他121岁的时候当了宰相。他完全不知道，他以为埋了爸爸，埋了爸爸的时候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已经死掉了，妈妈呢也已经死掉了，然后呢最爱的儿子啊也被卖掉了，他的人生是在一个黑暗当中。可是他竟然不知道，他那个被卖的儿子在过了一年之后在埃及做了宰相。因为雅各是91岁生了约瑟嘛，约瑟30岁做宰相嘛，那不就是121岁做宰相，所以这很容易算出来。各位弟兄姊妹，这整个故事呢让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从两个角度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效法利百加。利百加是一个非常坚持要拥有上帝祝福的人，他觉得真正的祝福幸福是来自上帝。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用自己的方法去抓住这个祝福，所以上帝会修剪他。当他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抓住这个祝福的时候，上帝强力的介入改变他，使他不得不放手。这时候他生命的弱点呢才开始被更新，他生命的极限呢才不断被扩大。但是我讲的学习放手，不是放任，也不是放松，更不是放弃。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呢有不对的地方，该管还是要管。这里讲的放手是上帝对他的每一个子女都有他自己的心意，所以这孩子未必像我们想象的表现的如此之好，或者是如此之顺利的时候，上帝在他身上仍然有他的计划。利百加有这么多的缺点，以撒也有这么多的缺点，他的父亲不但有缺点还有污点，可是神都使用，神都没有因为这些人的缺点弱点污点而让他的计划呢受到阻折阻碍啊，永恒救赎的计划还是这样子展开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圣经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啊，除了耶稣以外。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被神使用啊，我们这些做妈妈的做爸爸的虽然不完美，可是呢我们要坚信我们真正的幸福呢来自对神的信靠，所以方向要正确。但是我们如何去掌握或者是获得这真正的祝福呢？要让上帝强力的介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有他的同在跟掌权才能够让这个家合乎他的旨意， 而不是合乎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庭有这么多的纷扰，有这么多的缺点跟污点，可是你仍然在这个家中可以居首位、掌王权，成就你的旨意。我们也愿你在我们的家中做如此的工作，在我们的妈妈的身上、爸爸的身上和子女的身上都做这样的工作。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